为了提振民心，发行金圆券的当天，蒋介石与王云武召见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头20余人，希望他们支持财经命令。汪文浩则在行政院邀请京沪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座谈，希望协力执行各项办法。不仅如此，第二天，蒋介石又命令向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管制督导员，监督检查各地执行命令的情况。上海是中国金融中枢，财经命令能否得以实施，与上海关系甚大。因此，国民政府派中央银行总裁于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由此揭开了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的一幕。蒋经国坐镇上海，首先查处了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泄密案。为了打击奸商，又先后逮捕了杜月笙的长子杜维平和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可谓雷厉风行。但是即便如此，也仍然救治不了国民党自身的顽疾。金圆券度过最初的蜜月期之后，进入十月就开始贬值。到了11月，原定的发行总额20亿元已经无法应付10万火急的军政费用，金圆券开始超限额增发。到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时，已经不再对发行总额做具体规定了，而是改为金圆券发行总额另以命令定之。这实际上是等于宣告此次金圆券改革不及3个月便破产了。11月下旬，汪文浩内阁倒台，主持币制改革的财政部部长王云武也随之去职。金圆券不仅重蹈了法币的覆辙，其崩溃的速度比法币更快。11月，将现价改为了溢价，物价开始暴涨。1948年年末还是隔月翻一番，1949年1至2月已经是按周翻几番，3至4月更是一日翻几番，出现了金圆券的发行与物价互为追逐的局面。金圆券崩溃之后，各地纷纷以银元代替流通。南迁广州的国民政府于1949年7月2日发布改革币制令，宣布停止发行金圆券，改用银元券。金圆券从1948年8月20日至1949年7月2日，流通时间虽然仅有10个月，但是却成了倾覆民国政府在大陆统治的助推器。五，金圆券的快速贬值所造成的恶性通胀，源自国民政府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根本原因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国民党政府无视财力的限制，继续维持战事，财政赤字只能以印钞票来支付，造成法币的急剧贬值。因为不能控制货币发行，就试图用违反市场规律的行政命令去维持物价和币值，最终导致金融混乱，市场崩溃。法币及金圆券天文数字般的发行量，实为中国货币史上所罕见，使国统区的人民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受金圆券风暴影响最大的是城市里的小资产者，他们既无大资本家的财力和资源 去保护自己仅有的财产，也不像乡间的农民或城市的无产者那样无产可贬。他们在金圆券发行初期，或被迫，或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将金银及外汇都兑换成了金圆券。这些财产在随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中瞬间蒸发，使小资产者损失惨重。国民党政府虽然因此收割了数亿美元的外汇及金银，但是却失去了国内原本最支持他们的城市民众。国统区内仅存的一点民心士气也都丧失殆尽了。这应该是造成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蒋介石在撤离大陆之前，指使中央银行总裁于鸿钧将通过发行金圆券而收敛储存在上海中央银行总行金库中的257万两黄金、3400万枚银元分4批运抵台湾。后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撤退时，又将剩余的库存黄金银元全部提走。撤至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正是依靠这些黄金及美元外汇改革台湾币制，发行新台币，实现了台湾经济的转型，国民党政权又得以起死回生。回顾历史，我们知道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建政之后，就将统一全国币制提上了日程。但是命运多舛，原计划于1929年实施的废粮改元，因内战被拖至1933年才进行。接着碰上了1929至1933年的大萧条，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性经济衰退，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全球通货紧缩，导致了颠覆性的全球货币变革，瓦解了金本位，世界因此进入货币被管制的时代。从1933年白银危机到1949年金圆券崩溃，历时16年，在最为不利的历史条件下和极为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南京政府审时度势后，当机立断地实施了法币改革，摆脱了国际白银风潮对中国币制的冲击。法币改革是一场分水岭式的货币变革，它将自明代中期以来中国传统旧经济的总根子，即白银货币体系连根拔除了。但是在播种现代新经济的货币种子，即管理货币体系方面，却最终陷入了失败。这一失败带来了巨大而持久的社会经济困难，使得国民经济最终成为被政府计划和行政管理的对象，从而改变了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与走向。因此，我们只有在国际大萧条的背景下，通过废粮改元、法币改革以及金圆券的失败这一发展脉络，对中国的币制做一整体性的考察，才能完整的认识与理解中国货币制度在由传统向现代转轨过程中所面临的艰难环境及必须要付出的沉重代价。国民政府在货币转轨过程中，虽然最初取得了废粮改元 和法币改革的成功。但抗日战争以及内战带来的供给与需求之间持续的严重失衡，导致了因法币贬值及金圆券改革失败而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也最终颠覆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将中国币制转轨的任务历史性的留给了新政权。